哈利路亚，阿门。好，这里这个今天是圣诞节哈，这是一个欢喜，普天同庆。普天同庆会怎么样子 的同庆呢？啊，会怎么同庆？你在那个，哎，这次世界杯是哪一个的？阿根廷哈，啊，你当然我们不是阿根廷，我们但是你就假设你是这个，你很高兴这个阿根廷得到冠军的话，你会怎么样子表示啊？你会怎么表示？啊，你会怎么表示啊？默然无语。不会吧？你会怎么样？你可以大声，你就会尽量大声的，是不是？你就会大声的在那边宣告，你是会大声的表达出来，哈利路亚！不是，他不会，你不会哈利路亚，你会在那边很欢欣欢呼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天记得，这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今天耶稣基督，这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 ，Amen。耶稣的降生带来人类的盼望 ，Amen。耶稣的降生带来你我的盼望 ，Amen。好，我想在这个当我们讲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啊，这个啊，在马槽里面啊，耶稣降生啊，讲这一个啊。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再一次的来思想，世界上的人在庆祝圣诞节。其实渐渐的把这个圣诞节已经当作是一个节日，甚至在美国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他不再讲圣诞节了，他不讲 Merry Christmas， 他讲什么 Happy Holiday。 我觉得这是一种政治性的一种或者是说商业跟政治的一个结合，就是说大家避免要让别人感觉到说我有任何的一种宗教倾向，所以干脆就怎么样把这个宗教的倾向的味道拿掉，懂这个意思吗？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神的儿女，在这样子的文化当中，我们更需要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所信的能够表达出去。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记载很不一样。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到这个玛利亚怀孕，是不是？然后接着约瑟这个就说，哎，怎么你怀孕了？没有结婚就是怀孕了，是不是？可是呢，在马太福音就让我们看见天使告诉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但到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讲一件事情，他讲到太初怎么样，他讲到太初有道，他讲到这个道与神同在。那么讲的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的名字又叫以马内利的时候呢，就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了。我们在基督徒在写信的时候，通常都会在，当然现在可能不一定你会这样做哈。以前我们常常就是大概写信习惯的，就是最后在祝福的语的就写什么以马内利。啊，基督徒大概都知道什么叫以马内利。但是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呢？好，那今天我们正确的来看一下啊，以马内利，你注意看一下，这个以马内利呢，以马是同在的意思，然后呢 ，nu 就是我们，那 el 它是上帝，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哈，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歌哈，这些歌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哈，不了解它意思哈，乱猜会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好，比如说以马内利，把那个利就没了，就以马内，以马内，以马内，哎，不能那样猜的。 就像我们哈利路亚也是，有些就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然后没有亚啊，这不是 不能够把它拆掉的，了解？它整个这个字，它有一个意思在那边的。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来，跟你旁边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的名字这一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哎，你说那到底哈、啊？所以可能刚刚很多人不了解，就是说，哎，你们到底信的是什么？你们信的是耶稣，然后你们又说信上帝，到底你们信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谁？你信耶稣吗？那你信上帝吗？那耶稣是上帝吗？哎，这个就比较少人回答了。啊，三位一体，上帝的儿子，好，那这个更这样表达的话，更大家会 confuse 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是上帝吗？是吧？是吗？有的人再考虑一下哈，这个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当你知道在神学上面讲的三位一体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你了解三位一体，你才知道说原来耶稣是神，上帝是神，然后呢圣灵也是神，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对不对？但是他们虽然是三个，但是他们不是一个，懂这意思吗？所以他们叫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一个人有位格代表这一个人的存在，我们说这个人有 personality， 对不对？代表这一个人存在。可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再解释下去了哈，很多人尝试也把它解释的让我们能够头脑明白，到最后就变成异端了。但是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这位神。因此在那个年代，你看见这是一个奥秘，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一位耶稣说是弥赛亚，因为在他们来讲，他们是独一神的观念，耶和华是神，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是神，怎么还会有另外一个神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这也是这个伊斯兰教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这也是基督教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一章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他说太初怎么样有道，太初有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一开始就有的。然后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又讲，要讲的说什么呢？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道这个字，希腊文是 logos 啊，我们这个这个正道神学院英文就叫做 logos 啊，是不是 evangelical seminary logos。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话，就是讲话啊，这个言语的意思。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讲到这个道的时候呢，他讲了说这个道就是太初的时候就存在了。 OK， 太初就存在了，太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那这个太初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 in the beginning， 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看到没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把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联合在一起，你可以看见他就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创造天地的那位神，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了解这意思吗？好了，丢准备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道到底是什么，这个道是到底是什么。他说他，我们一起来练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来预备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好，你注意看这句话哈，太初有道，接着他说什么，道与神同在，有没有？那我们刚刚讲这个道就是什么，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那个神对不对，是不是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是不是那一位神，这个在太初就存在了。所以从这里你看见之心，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请问是谁在创造天地？如果从犹太人来讲，就是耶和华。但是正确来说，圣经让我们看见是谁创造，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创造，看到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三位一体呢？你可以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讲了说，神的灵有没有？本来是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看到没有？这时候圣灵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起初创造的是三位这一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那边创造的。所以这里让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道不是后来才出来的，道是在一开始创造天地之先就已经存在的。这个叫做太初有道，这个叫做道与神同在，这个叫做道就是神。希腊人是非常有逻辑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约翰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这个逻辑推论非常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不是？然后接着就推论出来是什么，道就是神，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道就是神。那你说讲了半天牧师，那到底这个道是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没提，接下来就揭晓了。你看接下来接下来提到就什么，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讲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看到没有？这里讲的他是谁，接下来就更清楚了，正是谁？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是谁？这个道就是耶稣，就是父的独生子，是不是？那这个道成了肉身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成为人的样子，他 became flesh， 有没有？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纪念他的降生。耶稣他成为人的样子来到，神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取了奴仆的样子，自己虚举，对不对？他来到我们中间。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马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君王是降生在马槽的？甚至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这些的所谓的教主降生在马槽里面？马槽，哎，你连一般的这种人住的地方都不会说到马槽去生吧，是不是？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所说的取了奴仆的样式，他自己虚己卑微，降卑到一个最低的地步，甚至降生在马槽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了，弟兄姊妹，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不像阿拉高高在上，对穆斯林来讲他们非常的敬畏阿拉，所以你可以看过图里面，当穆斯林在崇拜的时候，他这个向着麦加在跪拜的时候，他是怎么跪拜的啊？五体投地的这样趴在地上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耶稣到现在，你有没有这样子敬拜过上帝啊？都没有，回去试试看，或者下次我们来试试看。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带一群年轻人在那边敬拜，那么我就找了他们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我就说我那时候教他们敬拜嘛，哈，我就带他们，我就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的来做一次敬拜哈，我说我带你们一起来操练怎么带敬拜哈，怎么敬拜。在那一次的敬拜当中呢，带到一个地步哈，就叫全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跪下来敬拜他。弟兄姊妹啊，不是因为我叫他们跪下他们才跪下，其实圣灵在那个地方强烈的同在，大家就是很自然的就跪在主的面前敬拜这位主，真是荣耀的一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这应该是我们经历过的这一位主，他配得我们这样敬拜，他配得我们五体投地的敬拜。 Amen。 世界上的人对一个他们所崇拜的偶像都如此敬拜，更何况我们基督徒呢？所以有时候在祷告会里面，我请弟兄姊妹跪下来哈。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好像还要跪下来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然了，年纪大之后哈，有时候跪不太容易跪，是不是？我在想说穆斯林的会不会有这个问题。穆斯林啊，这些穆斯林就是指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就叫他回教徒啊。我不晓得也下次也许我到中东我要去问一下他们，你们这些65岁以上的，你们跪不跪？你说还会不会跪？还会跪。75岁以上呢？啊，不跪了。你是穆斯林吗？啊，你知道75岁就不用跪了啊？为什么啊？有一个椅子OK。 好，我们可以去啊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哈。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哈，虽然他们是出于一种功德的心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外表，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外表岂不是也是会反映我们的内心吗？是不是？当然我要讲应该是成于中行于外，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从来都没有外，那是不是也反映可能我里面真的没有？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神是这么样一位荣耀的神，我在这里尝试要让我们看见这位神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上面。我们想到的是他钉十字架，他这个那种好像很悲惨，好像是罪犯一样那种的形象，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神 OK。 所以你要看见这一位神，他只是暂时的在地上以33年的时间，他暂时的以肉身出现，为的是要让你我知道他就在我们中间，他跟你我一样，他是有血有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一件事情不是在耶稣的这个降世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才显明。事实上这一个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是从上帝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子了。我们看见哈，当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昨天晚上我有提到，当他在伊甸园的时候，请问亚当夏娃跟上帝要不要事先 make appointment？ 需不需要？他需不需要这个跟上帝先约个时间，说上帝啊，什么时候跟你约好，然后呢请你那个时候我可以去见你面，有没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说，哎，好，这个亚当夏娃你来见我面的时候需要戴口罩啊，或者要带着什么一些遮盖的东西，有没有？没有。亚当夏娃随时 随地他可以敞开的跟着神跟他交通。但是当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神把人从伊甸园，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后，人跟神之间就隔绝了。为什么隔绝？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罪。因为罪使得我们跟神之间断绝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所呈现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啊，躲起来。所以关系不好就要躲，对不对？关系好呢，关系好会怎么样？哎，怎么样嘛？你跟你太太关系很好，你看到她的时候你会想躲吗？不会吧。但是你跟她吵架了呢？也不会，是她躲你。你会发现你跟一个有矛盾的时候，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脸会很自然的怎么样？转开一下，是不是？因为你关系受损伤了。所以人跟神之间因为罪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神没有办法跟人同在。起初神跟亚当夏娃同在，那是多么美好，那个就是所谓伊甸园，那就是所谓的天堂啊，那就是上帝一直要恢复到将来新天新地要恢复的那个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渴望跟我们同在，你渴望跟神同在吗？渴望啊，感谢赞美主，希望你能够真渴望。那天我吃饭的时候，有个弟兄说这个跟别人讲说，哎，牧师坐在这里哦。我听到跟他讲说，我说你不要抹黑牧师哦，跟牧师坐在一起好不好啊？好不好？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啊，大家都很怕跟林院长一起吃饭，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啊，他老人家在台上啊，你在讲道，你在敬拜，你稍微有一点他觉得不对啊，他可以上了台就先指名就骂着你哦，不要讲骂，就是指名就责备你啊，你做什么传道人？我大概被他骂过的都是成为后来的啊很被上帝使用的人。我是少数哈，这个喜欢去跟他同桌吃饭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哦，他也不说哎，看你常来我就跟你啊。有一次我就问他有关神学的问题，才问完之后他说就骂我一顿了。哎呦，我心想说我错什么事情？后来师母在旁边才跟我提醒说，他说林院长平常都很忙，吃饭是他唯一最 relax 时间，他说他不喜欢别人在吃饭时候问他神学问题。哦，我懂了。从此后就传出去，没有人敢在吃饭时候问他神学问题。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神跟我们同在，为什么你会怕呢？只有一个可能性，人犯罪了，人就怕见神。如果不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我们应该是渴望神的同在，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渴望跟我们同在啊，是不是？神渴望跟我们同在， 神喜欢跟我们同在，所以从这个创世纪离亚当夏娃离开神之后呢，接着神就借着会幕，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会幕来表明一件事情，会幕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摩西到会幕里面去朝见神，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在支搭帐篷的时候呢，他把会幕放在中间的一个地方，那个代表神在他们中间。当这个会幕的时代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会幕就代表着是神的同在。然后接着你看，接着呢，到了圣殿的时代，所罗门献殿，把这个殿献给神，以色列人开始进入这样子一个圣殿的崇拜里面，圣殿就代表是神的同在。整个你看读旧约里面去看，历代志下至上至下，这个列王记上列王 记下，你可以看见这里面讲了很多有关这个王国的事情，这个圣殿的事情，崇拜的礼仪等等，花了很多的功夫，有时候甚至建造圣殿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材料，有时候你心想说啊，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删减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都有属灵意义在里面。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圣殿是代表着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虽然圣殿被毁，你知道吗？犹太人一直渴望有一天要在圣殿的原址能够再重新建立圣殿。他们现在专门在预备，包括这个献祭的这些的祭物，包括这些各样按照当时的尺寸要去把它设计等等，这些他们都在预备这些材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他们的信仰，好，这是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将来啊，这个圣殿要被重建。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是不是？神借着当手启示说，圣殿我在这里，至圣所，神在至圣所的地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当耶稣基督的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不是？接着呢，在启示录，最近我们在晨祷里面读到启示录，讲到说新天新地，你注意看哈，这节圣经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看到没有？刚才我们讲会幕就是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启示录里就让我们看见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神的帐幕，神支，原文是神支搭帐幕，神支搭帐幕在什么地方？在人间，看到没有？然后下面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Amen。 所以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会对主的再来有一个极大的渴望。历世历代凡是爱主的都渴望主的再来，反过来，如果我们对主的再来没感觉，我们爱主的心是有问题的。我们家女儿已经先去了台湾，他们养了一只狗哈，叫做奥斯陆，奥斯陆，奥斯陆，你们知道奥斯陆吗？奥斯陆就是哪一个国家？挪威的首都啊。那么，哎呀，跟你讲，养一个狗就跟养一个孩子差不多哈。所以呢，哎，这个狗又是很可爱，很听话，所以呢，他们就好像变成真的是像母子一样哈。哎呀，回到台湾看到他的照片，哎，又想念他了。这个狗想不想念妈妈？ 也想念，也想念 grandma。 虽然 grandma 还没有走，但是因为昨天就到头人池来了，一早上这个狗就跑出去说要去找，不是他说，是我女儿说她要去找 grandma。 啊，哎呀， grandma 说她的心都化了，所以我坚决不要把我的感情投入在狗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想想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种关系，远远比这个更，你没有办法形容，更亲密的一个关系。神渴望啊，就好像一个做父母亲的何等渴望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啊！我想我们年纪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哈，当孩子已经空巢期的出去的时候，你就突然感觉到哇，好像有点开始不太适应了，希望能够怎么样，多有一些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是吗？甚至巴不得希望孩子最后这个出嫁娶都在哪里呢？啊，就在隔壁邻居，是不是？好，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啊。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岂不是更是如此吗？他渴望跟我们同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他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这样子的渴望跟我们同在。所以神也要恢复这件事情，他巴不得让这世界上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都能够认识他，恢复到这样子。他本来创造的时候就希望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但是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不认识这位神。这是一个孤单的时代，很多人其实他们不一定是渴望神的同在，但是他们心中的孤单，他们很渴望有人可以在他的旁边。有很多老人家孩子都大了，一个人住在老人公寓，如果老伴过世了可能更孤单，是吗？不仅仅是年长的，你也可以看见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多的这些单亲的家庭，还有一些叫做伪单亲，或者说叫假单亲。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在这里带着孩子，然后呢另外一半在海外，这个叫做伪单亲。其实他很多时候就像一个单亲的啊，一个父母亲一样，在带着孩子，在照顾着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是不是？还有很多单身的人，到了30岁，到了40岁，还没有结婚，朋友都已经结婚了，就每一次发现教会的团契里面。以前叫做社青团契，现在发现说自己的年龄已经都可以做他们的姐姐了，做他们的哥哥了，是不是？所以也觉得不太合适。那到这个夫妇团契呢，又觉得好像又不是属于我的，怎么办？很尴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其实他们心里面也很渴望有人可以陪伴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什么叫做孤单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哈，现在全世界里面啊，你会发现哈，在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啊，那你看看这个调查比例哈，这个最低名是 Facebook， 第二名呢，第二名是 YouTube， 第三个是 WhatsApp， 这我倒蛮讶异的啊。全世界有29亿的人在使用 Facebo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已经变成是，特别是年轻人，是不是？年轻人你去问哪一个没有 Facebook 的，都有吧。啊，我们在这里年长的可能你还不知道什么叫 Facebook 啊 Facebook 就是那个 Face 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做脸书，是不是？脸书就是 Facebook 啊。现在就是呗，这个世界已经变成是一个媒体世界，你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疫情之后大家更是如此，对不对？连我们这些长辈们都要开始学习 Zoom。 刚开始的时候真是我们这些更新团契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大家又要保持距离免得传染给他们，那怎么聚会呢？只有不聚会了，对不对？后来就开始想着用 Zoom 啊，请他们的孩子们帮他装上 Zoom 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所以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更多了，彼此之间再也没有距离了。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非死不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越来越亲密了？是不是越来越近了？你会发现奇怪了，不是。然后你看见哈，使用这样子的 社交媒体的最多的人是什么人呢？什么年龄层呢？你看啊，18到29岁的，18到29岁的青少年是最多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他们不仅仅有 Facebook， 他们还有 Instagram 啊、Instagram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现在好多我都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那天我女儿又跟我讲一个东西，我说那是什么？她说哦。笑一笑，不是推特已经过时了，推特是那个特斯拉的，川普那个年代的，他讲的是有一个东西，什么我也记不得，反正 anyway 就是又多了一个出来哈，这不断的更新很多的哈，也许我们当中年轻人会知道，哎，我们当中有做这个专门做、啊、那叫什么？你有没有新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啊 ，TikTok 也救了。Snapchat 也是旧的啊，反正我没听过就是了，你讲一个我没听过就是了。哦哦，那个我没听过，什么 real。 OK anyway，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所以你可以看见年轻人应该是哈，他们的社交生活应该是最精彩的，对不对？他们经常使用这些东西，他们会孤单吗？不会哈，表明你不是年轻人。其实这些年轻人最孤单，而且根据统计，我们看下一张哈，这些使用这些的媒体哈，使用手机啊最频繁的、最多的哈，那么你看哈，有35%的人的比例，这里说他们是Constantly checking and using my phone， 就是经常的在使用我的手机，有35%的人。那这个叫做手机成瘾，跟你旁边说，你不要手机成瘾。啊，当然，也许你说啊，我自己工作或者是什么需要这样子啊，那是另当别论啊。但是即使那样子，你也很可能会 addict to 手机，对吧？这是变成一个习惯。啊，就算你没有 business 或者没有工作需要说，你可能也不是，就是已经习惯了，有了啊，这个习惯其实很容易的。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我们看见这个媒体一直在影响我们，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整个大家的就更多的啊，彼此之间其实应该没有孤单的人了吧？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你会发现，就像泰戈尔说的哈，泰戈尔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昨天晚上有多少世界上的人在狂欢？是不是？狂欢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群人是一群人在孤单。很多人说：“哎，我一个人太孤单了，赶快找个人结婚吧。”请问结婚之后就不孤单了吗？会不会？会不会干长老？ 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其实更孤单，也不能够跟别人讲，是不是啊？大家都觉得我太太温柔美丽，其实她不知道啊，她是夜夜磨刀的女人啊，我怎么能够讲得出来呢？孤单啊，没人可以讲话，牧师最孤单。哎，我不要对号入座哈，我不是说师母是哈，你看，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弟兄姊妹可以把他的苦楚跟牧师讲，牧师跟谁讲他的苦楚呢？你们好属灵啊。所以牧师会不会孤单？不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灵粮堂的牧师都不孤单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得 COVID 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呐、啊，送个鸡汤来啦，送什么这些来，我们还是蛮高兴的啦。其实根据统计，有将近一半的这个牧师师母，他们有这种所谓的感觉到 loneliness， 甚至有 depression 的问题。你很难相信啊，牧师还有 depression 啊，因为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所面对的问题，而他们又没有同牌同才可以来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说的没有错，所以我一直强调，其实一定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数据哈，这个大概你可以了解一下，就可以稍微自我检测一下哈，你多久的时间可以忍受没有手机啊？这里说啊，这个啊 less than one hour， 好，所以聚会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你就达到了这一个目的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没有办法忍受没有手机，是不是？你离开家的时候忘了手机在家里面，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赶快回去，如果可以比较接近，还没有走太远的话，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经常在使用手机的人，其实根据统计，他们比那些比较少用手机的人更孤单。所以这证明一件事情，这些 social media 并没有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孤单感，这些频繁的这些的工具并不能够使得我们心灵的孤单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去打电动玩具，你知道吗？从开始是无聊，到后来就变成是什么？变成成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看什么韩剧，是吧？或者你不看韩剧，你看什么剧都一样，或者连续剧，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要 kill time。疫情期间，很多人没事看，就这个所以啊，哦，这个全世界的都去看，哎呀，啊，最近有一个人在网络上面收集到我的信讲道，还特别写信来问我说，他说葛牧师，你就是那一个葛牧师吗？还把我的那个截图啊抛给我，因为他听到我的音频啊，这个上面讲葛，我用了两个名字哈，那这两个名字他听到了两个名字，但是他觉得声音是一样，所以他就说他就要来印证一下，这到底是不是这个葛牧师。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哈，这啊住在这个别的地方的一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不要把我们的依靠放在人身上。没有人可以真正解决我们的孤单 ，Amen。你说我年纪大了，老伴也走了，再找一个老伴吧，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吧？可以吧？但是不要乱找，有时候你找了之后你更孤单， 你本来要帮助你解决孤单，结果你找了一个使你更孤单，甚至让你更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那个孤单感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填满的。这里告诉我一个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说，他说参加聚会的人比较不会孤单，哈利路亚。这个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参加聚会，你跟神更多的接近，你就越不容易感觉到孤单。你会发现疫情的结果，有的人甚至连教会都关门，教会都关掉了，所以这一些的信徒真的是蛮可怜，他们没有一个归属的地方。想到这里，我们灵粮堂弟兄姊妹，你应该大大感谢神，是吗？真的，很多小教会没有这个力量破坏什么什么直播这些东西的，他们在网上面久了之后真是孤单啊。我觉得这会在网上面一直持续好，在那边聚会而不来实体聚会的，除了因为身体怕染疫这个因素之外啊，其实真的是没什么道理。阿们啊，你们啊一定要阿们，因为你们都已经实体来了哈。我是要对那没有来的说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你不觉得孤单吗？要不然就是你有其他的事情干，你心想说你就是维持一个怎么样假冒为善的一个账号在那边。Otherwise 的话，你会喜欢天天就是看着荧幕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需要有实体的接触，人需要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人甚至需要有这种彼此问安、拥抱这些东西，你懂意思吗？哎，在网络上面可以这样做吗？哎，大家彼此拥抱一下。没有办法，所以在网络上面花费越多时间的人越容易感到孤单。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最后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呢？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有神的同在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些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节圣经鼓励弟兄姊妹把它背起来，很重要一节圣经。我一再讲，我希望你每一个人能记得清楚，神渴望跟人同在，是不是？神渴望跟这世界上面刚才讲的这些回族的人同在，但是除非他把耶稣接到他的心里面，否则他不会真正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要为着全世界16亿的穆斯林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相信的这位阿拉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不会是那个与他们同在的神。他们不接受这位耶稣弥赛亚，不接受耶稣是这位神，所以他们不会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有许多的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真渴望能够经验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到麦加去朝圣，你知道吗？他们到麦加去那个地方朝圣，哎呀，这个是他们心中渴望，因为他们觉得麦加那个地方是圣地，好像就是神就在那个地方的那种感觉一样。你看见布达拉宫的这个喇嘛教的这些的信徒，他跑到那个地方去，三步一叩，五步一拜的这样子的去朝向布达拉宫，为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神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哪里？请告诉我，神在哪里？在你的心里吗？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唯愿众心预备地方。耶稣有没有诞生在你的心里面？ Amen。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你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一定要很清楚这件事情，你是有耶稣在你里面的这一位， 他在你的里面，你不要去外面找，他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知道他在你的里面。这件事情，他在你的里面就是神跟你同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子，在座的朋友，你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有这位耶稣与你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什么？接待就是接受，接受他，他是谁？接受耶稣的人，他就赐给信他名，就是信耶稣的人。什么叫做信呢？信这个字哈，在原文里面他后面加了一个介系词啊，希腊文叫做 as 英文把它翻成 into。 这个字，这个介系词呢，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信是什么呢？这个信是信，我用英文讲哈， believe into。 请问这什么意思？这代表的是不是一个像我们中国人讲相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头脑有这么一个人，了解意思吧？可是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要信他的意思是你要怎么样，你要 believe into， 那是一个 commitment， 那是 commit into 的意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第二个，这个信在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分词，什么意思呢？现在分词的意思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信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持续不断的相信。如果我把它翻成中文，凡接待他的就是继续不断相信并且委身给他的人。 Amen。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布道会引用这些圣经，有时候没有讲清楚这点，常常让人觉得说这一个人举手决志了，他怎么样，他就做神的儿女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举手决志的后来不见了，那表明一件事情，他的信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信，这个持续性也告诉一件事情，就代表这个信做神的儿女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了解意思吧？这是一生的一个尾声，这是一生要追求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这个不断的，我们要到啊，这个意思不是说好像我们信，我们重生得救是要一个整个一生的过程才重生得救，不是。但是这次就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是一方面他强调我们信就得着，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让我们看见这个信本身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尾声。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子相信他的，你就会经验到神与你同在。那你说牧师啊，可是我好像没有常常感觉神同在，那问题出在哪里？那问题就是出在我们有没有常常的跟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的主，我们跟他亲近呢？这就像说夫妻同在一个屋檐下，是不是？但是同床异梦，为什么？因为心不在一起。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你有没有真的把他放在心里面，常常的思想他，亲近他呢？但愿这个圣诞节我们不是只是吃喝一顿，纪念一下，唱个圣诞歌，我这个看看教堂的装置也蛮漂亮的，不是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以马内利，这位神与我们同在， Amen。 而且他与我们同在，他也给我们一个使命，要我们把他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生命能够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生命，你我得着这个生命之后呢，我们也在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我们也要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来。 Amen。 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远远可能比你说还可重要的原因。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人？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但是久了大家都知道。那天我们家的邻居来送了一些他做的点心给我们。哇，很好吃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啊，我跟师母，我们就跟他一起啊，谢谢他等等。师母就说：“哎呀，这很好，要学啊，要学怎么做。”啊，我就跟我们家邻居讲说：“我说啊，如果你告诉我的话哈，你把这 recipe 给我啊。”他说：“哎，对对对对。”他说：“我从我们家院子看到厨房啊，常常看到你跟这个女儿在那边。”啊，当然师母白天上班啊，替他讲话一下。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全家轮流这个做菜嘛，啊，所以这个白天的时候就是啊，女儿跟我啊，我们在轮流。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想，哇，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从我们家院子经过的时候，我们家院子有个缝很大，我往那边一看就看到你们厨房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不仅仅你的儿女知道，不仅你的配偶知道，你家的邻居都知道，你知道吗？是吧？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要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出来。 Amen。 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普天同庆庆祝你降生的日子，主，但愿许多在那边庆祝的人，他们眼睛被打开，他们不是只看见圣诞节是吃喝玩乐，是开 party 狂欢的时间，让他们的眼睛被打开，听见，哦，主啊，你就是那位主，你是那位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还要再来，你要来这个，你要来统治这个世界，主啊，求你自己来真是兴起我们基督徒，把这样子一个大好的消息也能够带给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带给我们周遭的邻居，将这个好福音借着圣诞节能够传扬出去。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自己所在的任何的环境里面，能够活出那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向别人见证一个基督徒是被改变过的，是一个更新的生命，能够有基督的爱和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圣洁在身上。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